觉好像不行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球迷啊，球迷不多这个月特别丰富，我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丰富。为什么？因为这个球挺好看的啊，我看了很多场啊，非常的精彩啊。但是也有一些看着不太精彩的，那昨天那个三四名的比赛可以进那么多球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美国队员红牌也不停赛一场啊，这些想一想。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个群啊，我今天没有去看球，那群里面有说今天不看球的就不是球迷啊，我就听了。为什么不看球的就不是球迷呢？他说至少不是铁杆球迷。我说我是球迷啊，那你非得我去了教会就不是球迷了吗？我觉得这个有点论断啊。我说我是球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铁杆球迷，那时候工资很少，大学毕业才100多人民币啊，我还花那个钱去万体馆看足球啊，很大的一笔开销，当时觉得。然后年轻的时候看跟现在也有一些不一样啊，看他们踢球的时候，哎呀，传中啊，往左跑，左边有位置啊，啪啪啪，然后跑不过去，还是臭啊，真臭啊，就是好像旁边那个老伯伯看了我一眼，他说要不你上去试试。我们有时候啊，看别人做事是不累哈，在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呢不是说我们看球了就不看，今天不看球不是球迷啊，也不是我们今天如果为看球好像没有来，也我们也不要去论断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挑战。我记得去上周我们看了一个，在夏令营看了一个 video， 就提到一个人叫李艾瑞啊，他是一个奥运的运动员啊。然后呢，那天呢，礼拜天安排他的奥运会的比赛啊，他说我不去，我不参加了，因为那天我要敬拜上帝。很多的压力，因为他代表的是英国啊，所以呢，就有人说你不爱国啊，你不爱自己的祖国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很多的慈善的活动啊，都是安排在礼拜天的。对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有时候一个人真正看重什么，平时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啊。只有在做选择的时候啊，箴言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鼎啊，就是那个鼎啊，为炼银子的啊，炉是为炼金子的，唯有耶和华可以熬炼人的心啊。当初上帝去试炼这个亚伯拉罕，让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出来的时候，我想上帝应该是知道这个结果的啊。但是亚伯拉罕通过这样的一种选择，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操练啊，让他的信心就更加的成熟哈。我要快一点讲啊，因为等一会我们要看这个足球了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哈，这是一个什么表？我想读财务的哈，我们 Coco 是会计哈 ，Michael 是做投资啊，我想他们很熟悉啊，资产负债表哈 ，balance sheet 平衡的啊 ，balance sheet 我们人的资产啊，一边是负债，但我们剩下来什么都没有，除非你父母给你一些哈，但是我们会赚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资产就越来越多啊。那我们的净资产越来越多啊，那我们的资产就越来越多啊，我们尽量会减少我们的负债啊。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上面啊，我们不断的在添加我们的资产啊。有些资产是天生的啊，比如父母给你的东西啊，就是你不用努力的，有些天生的，比如说长相啊，有些人长得就资产就很高了啊，就长得很漂亮哈，那有些是需要这个后天的努力的，我们从小就 不断的往左边的这个地方资产的地方去积累啊，那我们去从小就要学啊，学习考一个大学，对不对啊？本科硕士哈，那么什么学校啊，都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是名牌，那个资产就会更高一点啊。还有技能，我们要去学这个，弹钢琴啊。我们有曾经啊，我们有10万琴童哈、啊，都需要有技能啊。我们在这里，孩子们，我们都会家长都带嘛，他们去学啊，游泳啊，滑冰啊，滑雪。我想，都是在让他有更多的技能。啊，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名牌大学，那就这个资产一下子就高了很多。那找工作的时候，你看到这边的资产多呢，工作就容易找，就可以进到更好的工作的地方啊，拿到更高的工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简历应聘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的资产啊都列在上面。我掌握几种语言啊，我有什么特长啊，我有什么个性，我有什么好的资产通常我们都会展示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啊，我们看我们的朋友，你去看你自己的朋友圈你就知道了啊。今天吃了好东西呢，我们就想先给手机吃一点，对吧？拍个照，然后啊，有些呢就是晒这个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有出息啊，晒一晒啊。有些呢就晒夫妻恩爱的哈、啊、你们叫撒狗粮，对吧？就晒一晒啊。这些我们通常就会展示我们好的东西啊，不好的啊，我们叫不好的资产啊。在财务上或者在投资上有一个词叫资产什么重组，是吧？把这些整合或者置换啊。那腓立比书到了第三章啊，保罗就我想用这个比喻，就是保罗想在这个历代的教会，他展示一场属灵生命的资产的重组。保罗不是说把这些坏的资产扔掉，而是用他亲身的经历啊，他的见证啊，把他过去所认为的好的资产做一个重新的评估，重新的估值啊。保罗这次资产这个重组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彻头彻尾的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保罗以前认为是有好的东西，有益的东西，他说现在是有损的，以前是获利的，现在是亏损的啊。以前是好的，他说现在是什么粪土啊，粪土一文不值的。保罗把自己那个堪称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个人生的资产表拿出来以后，他把左边的资产移到了右边，负债那一块。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的口气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第一、第二章，保罗的口气是很温和的劝导，是很喜乐的啊，很多次提到很喜乐的啊。但到了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啊，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是不难的，与你们却是妥当的。那这句经文就是连接第二章第三章主题的过渡的经文。之后保罗的口吻突然就很严厉啊，开始骂人了，而且骂得很难听啊。他说什么？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啊。那在这句话他用这个一个词用了三次啊，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啊，英文用 watch out， 但是英文用了一次啊，中文圣经就完全按照原文的这个翻译用了三次的重复防备。那防备在这个希腊文原文里面用的是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啊，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保持高度警惕 watch out 这些的人。这些的人是什么呢？留心看这些的人啊，第一是犬类，第二是作恶的，第三是妄自行歌的。是三种人还是一种人啊？保罗在这里语法上用的是同位语啊，我们知道同位语就是这个人叫什么，其实两个人是一个人，同位语就是表达这个
重点呢，加重的这三种人是一种人啊，这三种人是一种人啊，他就是在指责当时的割礼派的犹太主义律法者啊，犬类就是什么？犬类就是狗啊，狗。我们现在狗好像不是很负面的啊，狗狗都是宠物啊，他们日子很好过的，嗯，你不用自己做饭了，每天三顿饭就给他喂好，对吧？定时、定量啊。比我们肯定要舒服，你不做饭你试试定时定量有没有人喂你啊，过几天就有人可以说你什么事都不做就知道吃啊。犬类啊，当狗是在当时真的是骂人的，在犹太人里是一种非常不洁净的啊，非常不洁净的牲畜啊。犹太人通常骂外邦人什么？是外邦的狗啊，外邦的狗啊。那这些狗是什么？作恶的啊啊！这些个狗是妄自行割的啊！那保罗现在反过来用这个“犬类”啊这个词来责备那些狂热的捍卫律法主义的人啊，称为“犬类”啊。那保罗在这里又用了一个这个手法啊，有点类似于啊这个红石很喜欢听这个叫。脱口秀啊，上也很喜欢脱口秀，里面有一个手法叫啊，叫什么呢？谐音梗是吧？啊，谐音梗的。那割礼这个神圣的词啊，这个啊，希腊文叫 paritomai 啊。那这里面的妄之邪歌，它这个希腊文也是 paritomai 差不多啊，所以就是保罗用这种手法就是加重来骂这个，你这个不是割礼，你这个是妄自行割啊！妄自行割的意思就是，中文翻译成断肢残害啊，mutilation 啊，英文啊，胡乱的把自己的一些的部分拿掉。割礼是，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与神立约的时候切除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啊，与上帝是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保罗说你们这些的胡乱的割自己的身体，胡乱的残害自己，胡乱的断肢，那不是身体的圣洁的记号，那是在自残啊，自己在残害自己啊。那保罗用这样子非常强烈的两种的手法来表达他的愤怒，他要责备什么？责备那些用极其的危险的教导在教会里宣讲的混血的福音，混合的福音啊！他们对腓立比教信徒怎么说呢？他们说：“你们信耶稣了啊，非常的好，你们信耶稣了，感谢神。但是他说，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要必须要接受割礼，你们必须要遵守摩西。”的饮食条例，你们必须要在肉体上加上这个犹太人祖上传下的这个记号，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保罗非常的愤怒，他为什么这样愤怒？因为这彻底的触碰到了福音的底线。那一旦你认为这个耶稣的恩典是不够的啊，耶稣的恩典还要加上我自己的行为才能够得救的话，这已经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这个就是叫画蛇添足啊，这一条蛇画了两条腿上去，那其实那不是蛇了，那不是蛇，那不已经不是蛇了。如果福音一定要加上自己的好行为，那个福音就是假的。这个是假的福音。保罗说你们在践踏啊基督的十字架啊。其实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人的本性就是居功自傲的啊。历史历代教会当中不断的就出现这种神的恩典加上自己的行为这样的错误的神学啊。最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的卖这个赎罪券，对不对？你加上你的信心，你买这个赎罪券，你的罪就得赦免。这也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导火线啊！为什么人这样喜欢 靠自己的行为的，因为这里面有我，这里面有我的功劳，对不对？人都是以我啊，我自己得救怎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我自己得救怎么没有我自己的功劳呢？中国人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总得加上我一点什么嘛，对不对？人的自我中心摆脱不了自以为义的这个罪的本质，靠肉体，靠资本，靠行为，这是在腓立比教会，在这个假的福音，这些假教士在传的。保罗又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辩论的策略。保罗说，你们要比这个肉体是不是？好，那我跟你们来比一比。这个那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有个词叫什么法尔赛哈，你们要比肉体是不是？那我来跟你比一比，你要比有钱是不是？我把我家里的开的车拿房子给你拿出来比一比啊。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了啊。这里的肉体当然不是指这个身体啊，它是不单单是指身体，它是指人类凭着这个血统、传统、宗教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的价值、自我的优越感啊。他在第五到第六节一口气列出了他自己七个他的属灵的资产啊。保罗所认为的，以前认为的，我的资产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是这个放在资产那一列的啊。他说，第一，我的先天的血统与出身，第一，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不是半路出家的，我生下来我就是受割礼的啊。当时那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吩咐亚伯拉罕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从后裔从外面买来的这些人哈，都要做一件事情，什么？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啊。保罗说，我做到了。第二，他说，我是以色列族的，我不是以东人，我也不是撒玛利亚人啊，我是神立约产业的合法的继承人啊。第三，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吗？便雅悯支派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是谁？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名字跟保罗也一样哈，名字都是一样的，贵族当中的贵族哈。保罗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扫罗哈。第四，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种的啊，不纯种的，不是那么有些狗是，比如说这个是爸爸是一种啊，不是。他说我是纯种的啊，家里依然讲的纯正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完全保留了祖宗的文化，没有被希腊的文化所污染。那不单先天条件很好，保罗说第五，他说，就律法而言，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现在都是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但是在当时法利赛人的地位，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一等公民高人一等以色列当时大概有不超过10000个是属于法利赛人的，是他们是律法主义的狂热的守护者他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研究这个圣经他们做这个条例是做的最严谨的，他们十一奉献你去读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他们十一奉献的时候，连这个什么薄荷茴香芹菜他都分得很清楚，这个十一每一样都不缺的纪律非常严谨。那你看保罗是师从这个当时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加马列的得意门生第六，他说，我是热心服侍教会的 就热心而言，我是逼迫教会的啊。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啊，他们觉得这个信耶稣的人是异端啊。一神论，为什么跑出一个神的儿子是异端，能够去逼迫异端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啊。保罗曾经拿着这个大祭司的文书到处去抓那些基督徒啊，非常的热心的护教啊，所谓的护教啊。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就是在旁边的帮凶啊。他用实在的行为来证实了他对上帝的、对他的神的忠诚啊。第七最后一个，他说在律法上来说啊，他一个总结，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我什么都做到了啊，我没有缺点啊，我完全做到了，无论是献祭啊、洗手啊、守安息日啊、奉献啊，只要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条例，保罗说我在行为上全部做到了满分啊。你们要来跟我讲这个行为吗？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看保罗这份简历哈，今天还有这么优秀的人吗？出生这个皇族啊，皇家贵族啊，本科哈佛毕业啊，这个硕士斯坦福啊，博士剑桥啊，然后创业，创立高科技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啊，家产万贯啊，不得了啊。不要说别人怎么看，你自己吹都得吹死。保罗说停啊，停下来啊，你们手里的这些的筹码我都有，而且比你们更多啊。保罗在列出了所有的这个资产以后啊，第七和第八节啊，保罗颠覆了自己以前的价值观，他把自己以前认为好的资产一并的挪到了这个负债那一栏啊。第七节经文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啊。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商业用词啊，都是非常精妙的啊。我想读这个英文圣经，你做会计的一读到一个 gain 啊，一个 loss 啊，有益的现在变成有损，原来是盈利的那个部分，现在我把它作为是这个是亏损的，这个是赤字，很奇怪对不对？资产重整啊，他说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些好的资产，现在保罗说是用了一个很难听的词啊，粪土，英文圣经用的比较文雅 ，garbage。垃圾，中文用的更好，我觉得。为了表达这种价值的落差，保罗用了在当时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甚至让这些有文化的人哈、听了会皱一下眉头的粗俗的这个词哈、所以我们看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有些人说保罗什么，这个人这个其貌不扬，这个言语非常的粗俗。把粪便都写出来了，粪土大便啊、这个词在当时就是讲到，就是一方面是指餐桌下吃剩下的一些的不太好的东西啊，第二个就是讲动物或者人的排泄物，就是粪便。保罗用这么重啊、这么难听的这个词啊。他想一针见血地告诉那些人啊，或者是在告诉我们啊，名誉、地位、金钱，甚至宗教，如果你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这些所谓的原来是好的东西，金钱也好，都是好的东西，一旦成为你认识耶稣基督的阻拦的话，他在上帝的面前就变得一文不值。不但一文不值，甚至变成了一个亏损 loss 赤字垃圾粪土。 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价值啊？我们上周在这个录像里面提到这个人物哈，我突然就想讲一下这个 CT Store。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豪，很有钱的，在英国很有钱的富豪，他长得很英俊的啊，你看他长得，他是英国的，这是板球运动员，就像现在的这个梅西啊，这种很著名的板球运动，在当时是第一运动啊，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英超啊，这个 NBA 啊，这是第一运动，板球运动啊。所以这个斯达德是当时全英国民最崇拜的超级巨星啊，就像梅西啊这些啊这些人一样，他的名字天天会出现在报刊的头条啊。但是当这个斯达德在一次莫迪的布道会上决定献身啊，被主复兴啊，他看清楚基督的价值以后，他做出了一个让英国的上流社会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放弃板球手的这个职业生涯，他加入了这个戴德森创立的这个内地会啊，成为了剑桥所谓的剑桥七杰的当中的一个人呐，成为了一位宣教士啊。然后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这巨额的这个资产啊，他全部奉献给了这个宣教的事工啊。当时英国的媒体就疯狂的嘲笑他 ，crazy 疯了，这个人疯了。疯了，脑子出问题，他把黄金变成了这个泥土，他把自己的大好的前程毁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这么想，你可以爱主，你可以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他写了一句名的所谓的名言嘛，他说 ：“If Jesus Christ be God and die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For him 那天的录像也有这句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且为我死的话，那我所做的任何牺牲都算不到什么，或者说都不能够跟耶稣所做的相提并论。他很惨他先去中国宣教，加入内地中国内地会宣教，后来去了印度最后死在了这个非洲的丛林里面，死的时候一分钱都没了他的钱都捐了住在一个很破的草屋里面只有几根木头在他的床是几根木头搭起来的我们怎么看？他绝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结局这么惨，对不对？破产了。但我们现在200年100多年以后来看一看，跟他同时代人，他们也都死了。到底谁是失败者？不是你我怎么看他，不是世人怎么看他，而是上帝怎么看他。在他下葬的时候，虽然很惨，但是成千上万的非洲的土著人被听到福音的非洲土著人在他的坟前痛哭我相信在上帝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他是个亿万富翁因为他懂得什么是粪土，什么是至宝。粪土是没有价值的，当然他本身不是没有价值金钱、学历才能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价值和耶稣基督这个无与伦比的价值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的话，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中文真经圣经用的是至宝，至的意思就是最嘛，至宝宝就宝贝，最好的最好的或者说最宝贵的东西，至宝英文圣经就是说 passing words， 就是说超越一切的价值，或者说可以无与伦比的价值，中文翻译成优美一点就是无与伦比的价值。如果拿世上的这些东西来和 认识耶稣相比的话，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认识耶稣这位无与伦比价值的耶稣，我们去亲近这位无与伦比价值的耶稣的阻碍阻拦。否则那所谓的这些资产就是亏损的，就是赤字，就是垃圾，就是粪土。第二点，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现在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房子哈，最值钱的是我们的房子。可能我说我不看重这些，我就看重最值钱的是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的车子啊，什么房子、车子，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功或者我们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话，就算你有很多的钱，就算你富可敌国，你依然可以不快乐你依然可以没有平安，你依然可以没有盼望你依然可以活得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些的价值都是短暂的，都是会所谓的随风而逝。哪一天你的健康会突然没有哪一天或者你投资不好，或者你的钱都会突然没有。但是如果你拥有了耶稣，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圣经说耶稣赐给人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我们亲近神，神应许说神也必亲近我们。保罗用他的一生来向这个腓立比的信徒大声的疾呼这些如果成为你认识基督的阻拦，这些都是灵。如果这些阻碍了你全然的奉献给耶稣基督，他们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亏损。如果这些阻拦了我们来亲近神、认识耶稣、顺服耶稣，这些我们就必须要放弃那这个人我没写他名字，我不知道有谁认得他。宋让杰长得不太帅，因为长得好像不太没有那个 store 的那么帅他1901年的出生，当时中国教会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领袖他是其中一个，还有尼托生宋尚杰是重布道的、重复兴的，尼托生是重教会的建立都不同。宋尚杰是福建人我们这里有福建莆田的他有很重的莆田口音，他布道他，但是他的口音很重的有一个小故事，他说他讲这个讲福音布道的时候，他说美国人都要枪毙美国人都要枪毙，下面人就听得很开心美国人那样，因为那个是五四运动以后反美的也是挺厉害的，他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开心他说我说美国人都要枪毙为什么那么开心他那个听的人就跟他说，你不是说美国人都要枪毙吗？他说不是，我说的是每个人都要谦卑每个人都要谦卑，不是每个人他是在美国留学的，他在美国留学在俄亥俄州的大学，应该是州立大学拿了这个硕士化学的博士的学位。后来他决定顺服神的呼召，从美国回到中国去传福音美国的化学的博士成绩优异，英文他的英文也非常好在今天都是我们的什么资产很厉害的这个资产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或者说成为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可以过令人非常羡慕的人生但是宋尚杰博士他没有把这些作为他生命中最大的资产如同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 这个故事、这个见证或者故事。那宋康业在回从美国回中国的这个船上，就把所有的奖章啊、奖状啊，他的包括他的这个毕业证书哈、或者怎么样学术的东西，全部都扔到了海里。我们的学历证书要不要扔掉？千万不要扔啊！我真的不要扔，真的不要扔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去凭这个技能、凭这个要去工作的，千万不要扔它。像你把这个扔掉，你以后检查这个 X 光都不，人家不会让你检查的，这是你的执照。但是如果这一张的 license 成为了你认识耶稣基督的阻拦，那张 license 成为你亲近神的阻碍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有什么行动？宋尚杰不是轻看知识，不是讨厌学历，否则他也不会去念，他也不会念得那么好。但是他在告诉他自己，这些是不能够替代耶稣基督的。他成为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虽然他活的时间很短，一生的传福音。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的、人生的资产的负债表啊，在我们的资产里面一定有我们看的最重的那一个部分的资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曾经也有过一张 license 啊，这张 license 啊，让我移民加拿大以后，我靠着这张 license 我过了15年非常好的生活，我现在生活也非常好啊。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张的执照啊、技能啊。但是如果说那一张的执照、那一张的技能成为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阻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你要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到神的面前的啊。圣经是这么解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枪毙、不是每个人都枪毙。神不会来问我们你有几栋房子啊，你银行还有多少存款啊、他也不会问你是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也不会问你是不是牧师啊，他不会问这些，他甚至不会问你为教会做了多少啊、你奉献了多少。但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耶稣啊？你认不认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你有没有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为无与伦比的价值？之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无与伦比的价值是什么。第九节他说，要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义，而是有从神而来应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简历、我们的履历、够漂亮啊，不是因为我们的服饰、有多少啊，不是我们的道德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遮盖了我们。第十节保罗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认识基督不单单是我们在头脑里的这个关于、知道这个耶稣的知识，而是在生命当中我们真的经历到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老我的生命突然发现，我老我的生命死了，我新的生命活过来，我为什么之前和现在有不一样？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啊！这个大能能够使一个骄傲的人变得谦卑啊！这个大能能够使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得到自由，这个大能能够让一个绝望的人得到盼望，重新的站起来。十一节保罗的最终、他说最终的盼望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所看重的不是今生好像这一点点的福气、一点点的平安、一点点的喜乐、一点点的快乐，而是那个死亡也夺不走的那个永远的、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价值，那这个就是超越一切的价值、这个就是无与伦比的价值。有什么可以和这些相 提并论。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愿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愿我们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那无与伦比、不可超越的价值。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使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你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什么是无与伦比的价值。愿我们一生都来追求基督，得着基督，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无与伦比的至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